哈利路亚，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感谢主，让我们可以一起来纪念他的复活，也分享这复活的喜悦。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感谢你赐给我们复活的生命，也感谢你让我们在复活节可以分享你复活信息的喜悦。愿你复活的大能就在我们中间，也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愿你的名被颂扬，愿你的名得称赞，愿你复活的消息可以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前几天，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在微信的朋友圈中分享了一个好的消息，他的儿子出生了。在他分享的这个消息中，我看到一家三口的照片，能够看到他们内心的那种喜悦。夫妻两个人的笑容都是特别的温暖，可能那个孩子还不太会笑，还只能是一脸茫然的望着镜头，但是这样一个丰富，这样一个幸福仍然可以得到体现。我想每一个人隔着屏幕都可以深切的体会我的同学初为人父的那种喜悦。我这位同学呢，也并不仅仅是用简简单单的几句话来分享这个喜悦的消息，他写了一个非常非常长的文章来跟大家来介绍他的孩子的出生。在洋洋洒洒几百字的文章中，他花了很多的篇幅来解释这个孩子名字的含义，其中每一个字代表什么样的意思，这一个名字各个字放在一起谐音又代表什么样的含义。从这一切中我都可以看出来，这短短几个字的名字中可以说蕴含了父母极大的期望和祝福。在这一段文字中，他说孩子的出生意味着父母的生命有了延续，他们会比爱护自己更加爱护这个孩子，他们会尽自己所能让家庭和世界变得更好，会让这个孩子有个更好的成长环境。他也说他盼望陪伴孩子一同成长，盼望带着这个孩子一起去见识这个精彩的世界。我想我们中间有很多人都曾经经历过这样孩子出生的喜悦，我们每个人在孩子出生的时候也都会在他身上寄予我们很大的期望，这个孩子的到来也会让我们的生命变得不同。可以说一个孩子的出生会让我们的生活增加许多的色彩，有美好，也有一些更多的困难，但是仍然我们会充满这样的喜悦，因为一个生命的诞生会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带来非同寻常的意义。我们今天会进入路德记讲道的尾声，而这卷书这个故事就是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作为收尾，这个新生命的诞生也给整个故事赋予了更加不同寻常的意义。在路德记的4章13节如此说，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经历了四章跌宕起伏的故事，波阿斯和路德终于成为了夫妻。如今路德的身份不再是那个曾经丧偶的摩押女子，而是变成了犹大帝伯利恒人波阿斯的妻子，而神更是祝福路德和波阿斯的婚姻，让路德可以怀孕生下一个儿子。在第12节中，整个伯利恒居民的对他们的祝福说，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终于得到了实现。对于波阿斯和路德来说，整个故事有了一个完满的结局。而接下来14到17节的经文中，路德和波阿斯的名字就再也没有出现，而经文关注的重点变成了这个刚刚出生的孩子 以及他的到来对拿俄米的意义。我们可以看到这段经文中啊，拿俄米和孩子多次的出现，恰恰说明这里所关注的是这个新生命对拿俄米带来的改变。那么这样的改变有哪几个地方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拿俄米走出了缺乏，进入了富足。从路德记的一开始，当拿俄米第一次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所经历的缺乏。他和丈夫以利米勒是因为在犹大地经历了饥荒，不得不到摩押这个地方去躲避饥荒。在那里，他的丈夫和他的两个儿子都相继的去世，让他失去了一切，没有了丈夫，也没有了儿子。而到了第一章的第21节，他用一句话为自己在摩押寄居的生活做了一个总结。他说，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曾经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一个四口之家，在如今在他看来已经变成了一无所有。而在后面的整个故事中啊，这个路德记的故事中，我们也看到拿俄米在回到犹大以后得到了食物上的供应，他的一部分的缺乏得到了满足。而到第四章这里，在城中其他妇人的口中，我们终于发现拿俄米已经彻底走出了这样的缺乏。在这些妇人眼中，俄贝德的出生已经是拿俄米得了孩子，他曾经失去的已经再度获得，他可以把这个生命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并且在这些妇女口中，拿俄米也并不仅仅是有俄贝德这样一个孩子，他所有的这个儿媳也就是路德，在这些周围的人眼中看来说，他比七个儿子还好。所以如今的拿俄米不只是有一个孩子俄贝德，而是说他有一个儿媳路德和一个这个儿媳所生的孩子俄贝德。在这周围的人看来，他比有许多许多的儿子还要好。在其他人看来，这样的意义可谓说是儿孙满堂。其次，我们可以看到孩子的出生让路德记的故事彻底从痛苦中得到了扭转，迎来了喜乐。在第一章的最后，当拿俄米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他曾经对城中的妇女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拿俄米不再愿意被人称为拿俄米这个名字，因为他认为他所经历的充满了痛苦，与其被称为拿俄米，也就是甜的意思，他更愿意被人称为苦，也就是马拉。他觉得苦的称呼更符合他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情况，因为他说，是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是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可以说当时的他完全沉浸在痛苦之中。但是随着这故事的发展，我们会看到拿俄米一步一步的走出了痛苦，他不再只是陷在自己的痛苦中。而到了路德记的第四章，我们可以看到一切得到了改变，城中的妇人们向拿俄米宣告了这个情况的扭转，在他们口中我们可以看到神丰盛的祝福，看到了这样充分的颂赞。和这些东西和第一章拿俄米口中对神的抱怨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可以说从这话语的改变中，我们可以看到曾经的痛苦已经过去，喜乐已经到来。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孩子的出生更让一个绝望的情况被希望所充满。在路德记的第一章中，对于拿俄米来说，最为绝望的状况就在于他的儿子都已经过世，而他已经因为年纪老迈不可能再有儿子，所以他余下的岁月只能凄惨的度过，无法指望有人可以照料他晚年的生活。 而在这经文的第十二节，他对两个儿媳说，即或说我还有指望，正是反映了他最深的绝望。他认为说，就算有一丝的可能，也不再现实。但是在俄贝德的出生之后，拿阿米有了孩子，这孩子可以提起他的精神，奉养他的老。在这个孩子身上，周围的妇人们发现说，神一直没有撇下拿阿米，神的供应一直没有断绝。曾经波阿斯作为亲属，可以在他面对困难的时候给他帮助，如今这个孩子作为拿阿米的亲属，可以在他面对晚年时供应他的需要。原来在看似绝望的情况中，一直都有从神而来的希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因为这个新生命的诞生，标志着拿阿米从缺乏迎来了富足，从痛苦迎来了喜乐，从绝望迎来了希望。可以说这个新生命让拿阿米的生命也发生了改变。在第十五节的经文中提到，这个孩子对拿阿米的影响，和合本的翻译说的是，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其实这一句话在另一个译本中的翻译可能更加的传神，新译本的翻译中说，他必苏醒你的生命，意思是说，这个孩子的出生可以让拿阿米之后的人生变得完全不一样。一个新生命的出现可以带来这样一个力量，让一个人的人生变得不再一样。我想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这路德记的故事有一些出人意料的地方。我们知道拿阿米和路德早早出现在了路德记的第一章，而波阿斯的出境呢相对比较晚，但是在第二章的一开始他也进入了我们的视野。然而我想在故事的开头，我们很难预料到故事的细节，但是我们多少会知道一点，就是路德和波阿斯两个人一定会对拿阿米的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我想可能没有多少人会料到说，在故事的最后居然会出现一个新的人物，并且这个新的人物会对拿阿米产生一个决定性的影响，甚至标志着他的人生得到了彻底的扭转。我想更不会有人会想到说，这个对拿阿米产生这么重要影响的人居然是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孩。但是路德记的作者却告诉我们，正是一位婴孩的出生让拿阿米的生命得到回转，让他的生命得到救赎。在十四节的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婴孩被称为是至近的亲属。在上周的分享中，我们已经看过几处旧约律法的经文，来理解这至近的亲属在这个律法中有什么样的作用。如果简单的来说，至近的亲属可以帮助落入困境的人走出困境。如果说以色列中有一个人，他因为落入贫穷，需要卖出产业，甚至要卖身为奴，当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至近的亲属就可以用经济上的帮助来赎回被卖的产业，赎回这些卖身的人，帮助他们走出困难。所以这至近的亲属也可以被称为说是他们的救赎者。而原文中这个希伯来文的词，就这个词至近的亲属，在原文中是一个词，这个词在很多的圣经的地方也被翻译为这个救赎的意思。所以可以看到，在路德记最后的经文中，正是在说这位刚刚出生的婴孩俄贝德成为了拿阿米的救赎者。他如今是拿阿米至近的亲属，在他以后的生活中，这位救赎者可以称为他的保障。虽然俄贝德仅仅是一个婴孩，但是他的身份代表着他可以成为拿阿米的拯救。而接下来的经文就记载了一份家谱，或许这份家谱中许多人的名字我们并不熟悉，但是我想除了这个刚刚出生的孩子俄贝德之外，我们一定都可以认出两个名字，一个就是第21节中提到的波阿斯，就是路德记中的男一号主人公。 另一个呢，就是最后所提到的大卫。我想大卫的名字我们可能都再熟悉不过了，他不只是最著名的以色列的王，更是以色列王国的奠基者。所以路德记中所记录下的这份家谱并不是一份普通的家谱，这是一份王的家谱。波阿斯和俄贝德虽然在圣经其他地方没有太多关于他们故事的记载，但是这份家谱体现出说他们是大卫王的先祖，是属于王的家系。因此作者告诉我们，路德记的故事包括俄贝德的出生，不只是给拿阿米带来了生命上的转变，更是给整个以色列带来了一个新的时代。俄贝德的孙子大卫的出生，让整个路德记的故事有了更加深远的意义。其实我想对很多弟兄姐妹来说大家如果熟悉圣经的话，知道路德记所记载的这段家谱其实并不仅仅是在这里有所出现，在圣经的另一个地方也曾提及这段家谱，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在新约最开始的经文，马太就告诉我们，虽然大卫是以色列最为著名的王，虽然大卫给神的选民带来了新的时代，但是还有一位更重要的王，就是那位应许中的王，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他的到来会为神的国度开创一个新的时代。而在这一份王的家谱中，虽然从最开始是从亚伯拉罕延续下来，经过法勒斯、希斯伦延续到了波阿斯，并且提到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了俄贝德，这就是整个路德记的故事中所记载的这段家谱。我们看到路德记的故事在这更宏大的一个故事中有了一个新的位置和意义。而这接下来的家谱就提到了耶西，提到了大卫，但是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大卫这里。经文接着就提到了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并且一直按着王朝的更迭到了约西亚和耶哥尼亚，之后又提到了被掳到巴比伦时的萨拉铁和所罗巴伯，一直延续到了玛利亚的丈夫约瑟，并最终提到说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一份王的家谱可以说超越了路德记中的家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才是那位应许中的王，他拥有一切的权柄，是永远坐在宝座上的王。而马太福音接下来的记载就描述了这位王的出生，说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这位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的王，这位救赎者一个婴孩的样式出现在了我面前，他被起名叫耶稣。而正是他的出生，正是他的道成肉身，让神与我们同在的预言变为了现实。我们看到在路德记的故事，在俄贝德出生1000多年之后，在同一座小城伯利恒，另一位身为救赎主的婴孩，身为救赎者的婴孩出生了。俄贝德身为救赎者出生，让拿俄米的生命得到了复苏，让路德和波阿斯得以进入大卫王的家谱，更承担了已经死去的以利米勒和马伦的名字，让他们的名字可以在以色列中再被提及，并且得以延续。而在1000多年之后，耶稣作为救赎者降生到了这个世界，他的出生是让每个人可以通过他得到生命，可以通过他成为神家中的一员，更是通过他让死亡无法再阻挡我们获得永恒的产业，让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可以记载在永恒的生命册之中。而正是因为耶稣的降生，我们每个人可以得到益处，他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为了给这个最终无法自拔的世界带来救赎，他降生在了这个世界上。而这一个新生命的出生， 可以说给整个世界带来了许多的改变。耶稣来到世上，可以说是本来富足的经历了缺乏。是因为应许中的王本是富足的万王之王，但是他却愿意为我们的缘故成为一个婴孩，经历着世界中的有限和缺乏。他走下了荣耀的宝座，降生在了卑微的马槽。这世界本仰赖他的力量得以维系，他却愿意成为一个柔弱的婴孩，去倚靠父母的抚养。本来这世界的一切都归他所有，然而在世界上他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本来他是生命的源头，他却在这个世界上燃尽了他的生命。富足的万主之主，甘愿成为婴孩，为我们经历缺乏。耶稣来到世上，是痛苦中一直伴随着喜乐。这位王的降生，本来是给世界带来大好的消息，带来神与我们同在的喜乐的消息。但是这样的喜乐，却常常有痛苦的信息所伴随。我们知道，天使天君曾在耶稣降生时高声赞美，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然而，这样的喜乐却并不长久。耶稣出生之后，希律王因为忌惮，选择追杀当时还是婴孩的耶稣，甚至让生灵涂炭，把伯利恒四境2岁以内的婴孩全都杀害了，让哀痛的声音遍布。让人们经历了更深的痛苦，而约瑟、玛利亚和耶稣一家不得不在耶稣还是婴孩的时候就经历颠沛流离的生活，在耶稣还是婴儿时候的生活就是这样，在痛苦中伴随着喜乐，这样的模式好像也预示着他一生的命运。身为神的儿子，他以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本来是让神和人的关系得以修复。是带来这样值得人喜乐庆祝的消息，然而却因为人的罪，人们把他钉在了十字架上。可以说，他经历了最为痛苦的死亡。虽然他的降生是为整个世界带来喜乐，但是这世界中的罪所带来的痛苦却一直伴随着他。最后，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来到世上。本来是为给世界带来希望，但是在耶稣出生之后，这个世界却一直想要除掉他。这一个希望的烛光一直飘飘摇摇，各种绝望的声音一直在围剿着救赎唯一的希望。耶稣出生后不久，希律王就想把他扼杀在摇篮之中，而在他刚刚受洗之后，就魔鬼来试探他，希望他跌落他的宝座。在他出来传道后不久，就文士和法利赛人不断的质疑他，甚至想要抓他的把柄来控告他。而在他最亲近的门徒中，就有人出卖背叛他。在他受审判的时候，有人做假见证来构陷他；在他钉上十字架上的时候，还有人来嘲讽他。我们可以看到，这世界中一直有这样绝望的声音，一直在围绕着他。虽然世界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但是绝望的围剿一直如影随形。这一切的缺乏、痛苦和绝望，可以说在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达到了最高潮。在十字架上，他一无所有，他经历最深的缺乏，他没有蔽体的衣裳。没有了追随的门徒，甚至经历了父神的离弃，经历了生命的尽头。在十字架上，他也经历最深的痛苦，他经历了酷刑，经历了羞辱，甚至品尝了父神离弃他的痛苦。他和父神曾经享受那无间的关系，然而在这时候，父神因为他担负的罪而离弃了他，他又品尝了最为痛苦的死亡。而在十字架上，我们也看到 一切的希望好像已经消失，好像绝望在这故事中写下了最后一笔。神的儿子死了，整个人类的救赎者死了。对于门徒来说，他们曾经认为耶稣是带来救赎的弥赛亚，但是如今，这位救赎者连他自己的生命都拯救不了。身为基督徒，我们知道，十字架并不是故事的结局。因为在复活节我们可以宣告，十字架并不是结束。我们知道，在耶稣钉死十字架的三天后，他已经复活。死亡并没有能够捆绑他，他胜过了死亡，他宣告他是生命之主。耶稣的复活，耶稣复活中这崭新的生命的力量，让受难日的故事因为复活节可以得到完全的改变。因为耶稣的复活，我们可以更加的清楚地认识到耶稣受难真正的意义。当我们认识到耶稣的复活时，我们会发现，虽然十字架上的耶稣的确是一无所有，但他表面上的一无所有恰恰体现了他爱的富足。他是为我们的缘故放下了一切，放下了他的荣耀和丰富。他是让是我们的罪让我们失去了一切，但是正是他替代我们的位置，替代我们进入这一无所有的境况，才给我们带来了真正的救赎，带来了真正的丰富。他让我们走出了我们自己的一无所有，进入了他的富足。当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他的确是一切富足的源头，他里面有永恒的丰盛的生命。可以说耶稣的复活让我们可以走出缺乏，迎来富足。当我们认识到耶稣的复活时，十字架上的痛苦也成为了喜乐。耶稣承担的痛苦并非是没有意义，他是承担了我们的罪，为我们经受了痛苦。他所经历的痛苦并非是他的软弱无能，而是因为他舍己的爱，他甘心乐意走上了十字架，在痛苦和羞辱中彰显他的能力。而耶稣的复活更是让喜乐盖过了痛苦，因为我们知道死亡的痛苦只是暂时的，耶稣的复活宣告了说复活的生命中有永恒的喜乐。耶稣的复活可以帮助我们从痛苦中走出，迎来喜乐。而当我们认识耶稣的复活时，曾经看似是绝望的终章，也终于迎来了一个新的篇章。一个崭新的世界，崭新的希望已经到来。耶稣第一个从死亡中复活，并且从此会永远的活着。他的复活让我们可以不再把死亡看为是一个绝望的句号，而是看到它是一个逗号。我们可以看到，透过死亡仍然有永生的盼望，这穿透死亡的希望已经照进了这个世界。整个人类的救赎者的确死了，但是正是因为他一时的死亡，我们才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这位救赎者不是救不了他自己，而正是因为他选择献上自己的生命，他才可以给我们带来永恒的救恩。而如今，我们的这位救赎者耶稣基督，他永远活着，而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也都可以因为他的复活，拥有永远的生命。今天，我们一起庆祝主耶稣的复活。我们聚集在这里，正是因为我们相信主耶稣已经复活。我们从他的复活中已经看到这崭新的复活的生命的样式，这个生命可以突破死亡，可以延续到永恒。 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之后，在这耶稣降生以后，我们不再需要有一个新的家谱，因为这家谱中所提到的耶稣，在他复活之后会永远活着，他从今时到永远一直做王。曾经大卫王是一个暂时的王，他仍然会死，但是如今耶稣已经复活，他永远活着，我们不再需要一个新的家谱告诉我们一个新的王的名字，我们已经有这样一位永远活着的王。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更是因为我们相信，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已经拥有了永恒的生命。有一天我们也会像耶稣基督一样从死中复活。就像今天路德记经文所讲的，俄贝德的出生会给拿俄米，会给这整个家庭带来非同寻常的意义。如今因为相信耶稣，我们每个人里面也有了这样一个新的生命，这新的生命也会给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和教会这一个主内的大家庭带来非同寻常的意义。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拥有了一个永生的家，我们拥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因为耶稣的复活，我们从这世界的缺乏、痛苦和绝望中得到了拯救，让我们可以拥有富足、喜乐和希望。是他的复活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复苏。这就是耶稣复活给我们带来新的意义。我想在整个路德记的故事中，在我们这三个月的讲述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路德记中路德生命中所体现出来那坚定不移的爱，这样坚定不移的爱给拿俄米带来了多大的帮助。我们也可以看到波阿斯生命中所彰显出来的这样舍己的爱给拿俄米和路德带来了多大的祝福。甚至今天的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孩俄贝德的身上，这一个全新的生命都会给拿俄米带来这样大的改变。拿俄米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艰难，曾经在路德记第一章中，我们都觉得那样沉重，那样看似没有希望的艰难，就是借着这样的或倔强、或宽厚、或柔弱的生命得以改变。路德记的故事就告诉我们，生命是有感染力的，这样的或宽厚、或倔强、或柔弱的生命都可以给周围带来许多的改变。所以我相信我们中间的每个人，只要我们愿意把我们来自于耶稣的新生命，把这样的生命活出来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给我们身边的人带来许多许多的改变。或许我们的性格是倔强的，或许我们的性格是宽厚的，甚至就像俄贝德一样，我们只是有一个柔软的刚刚出生的新的生命。这样生命的力量都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会给我们中间会给我们的周围带来许多的不同。而如今这样的生命就在我们每个人里面。耶稣不仅是让我们认识并经历他复活所带来的生命的改变，耶稣更是呼召我们每个人像耶稣道成肉身一样，进入到那些充满缺乏、痛苦和绝望的环境。在我们的信仰中最为重要的两件事，我们所相信的最为核心的信仰，就是耶稣的复活和耶稣的道成肉身。而如今耶稣借着经文也告诉我们，是我们需要带着复活的力量，带着这样一个富足、喜乐和希望，成为这样一个生命的使者，进入到就像耶稣他自己进入到道成肉身的这样一个世界之中，进入到那个充满缺乏、痛苦和绝望的环境，给这样一个环境中带来不同， 用我们的生命带去改变。就像2000年前耶稣复活后，曾经呼召使徒们成为福音的使者一样，如今耶稣也呼召我们成为福音的使者，去传扬耶稣复活的好消息，把这样一个生命的力量带到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之中。所以愿我们中间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成为这样一个新生命的使者，向这个充满各种缺乏的世界传递富足的喜讯，向这个充满各种痛苦的世界传递喜乐的力量，向这个充满各种绝望的世界传递希望的光芒，更向着被死亡所笼罩的世界，在这个疫情中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惧怕的世界传递生命的力量。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感谢你也让我们可以一起来纪念你的复活，也感谢你把复活的力量放在我们里面，恳求你使用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这新生命的使者，把这复活的力量带到我们身边的每一个角落，让这个世界，让我们身边人的生命都因此变得不同。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时刻的帮助。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